谢神，看到我们的敬拜有了一个新的形式，非常美好的形式。我还以为我唱的歌怎么跟那个 YouTube 里面唱的一模一样，那么整齐都没有任何的不同步的地方。我想我的卡拉 OK 的水平已经高到没法再高的地方，才知道原来他们精心设计了，不是把 YouTube 的歌词拿走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只有我们伴奏。不过是非常美好的敬拜，我感谢神。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时候到了，看看我是愿那个金句里面我们也写在这里了，时候满足，时候满足就是时候到了，我用这个来做题目。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刚刚念了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很多人说那个诚实可以翻译成是按真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特别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向你敞开，我们愿意来敬拜你，但我们心也更愿意敞开，从你的话语那里学到你的要我们学的功课和教训。主啊，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不单单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美好的感受，更让我们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不管是扎心还是喜悦，都求成你做成你美好的事。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现在是很特别的日子，所以在特别的日子呢，我们都要讲特别的经文。那今天这个经文讲，机智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特殊的日子，除了这个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哈，我们现在是到了一年的年底了。我对这个科学不太懂，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一年的年底排在季节是日历是这样排的。我们中国人的日历是明年二月份才开始春节嘛，春节第一天才开始。那日历为什么是这样算？你可以据说是犹太人的日历是到新年啊，是到我们的七八月份，公元七八月份才到犹太人的新年。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算这个年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算年尾，因为西方的人这个文化，西方的文明可能成了主要的文明，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公元的这个日历。那这个年，因为它年尾年头就变成很特殊。我是想，如果中国人的年日历变成这个 dominate 这个文化的话，我们中国人的日历是不是会变成全世界所采用的日历？等到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才是特殊的日子。我一直想，这个特殊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鲁迅讲的那样，日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只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走的多呢？圣经里面讲说，那个通往灭亡的道路是又宽又大，走的人也多。通往天堂的路是一个又窄难以寻找，去的人也少。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当成特殊的日子呢？那我想哈，我从世界上看怎么看都看不明白，但是神从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绝对有他的时间表，神在看某些东西的时候是有特殊的意义。虽然神在创造我们人，定下我们人之后，每一天日子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算当中，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表，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句一样，时候满足，有时候到的时候，有特殊的时候。那特殊的时候并不是见的跟我们这个年头年尾有关系，但是特殊的时候一定是跟救恩有关系的。神在救赎里面定下了时候，那我们经句里面讲说，机智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下。他的目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我今天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18-25节，请大家就放在那里。虽然我不见得一直来看这段经文，但是一定会看的。马太福音1章18-25节，我来结合这个经句来思考，什么叫时候到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定了？当然，这是我的思考，希望对大家也会有帮助。那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一定要差神的自己独生子为女子所生。那这个女子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是一个童贞女，不是随便的一个女子，是童女怀孕。那这个神的儿子呢，还必须降生在律法以下。我知道哈，我们都在神的律法以下，因为神，我们都在神以下。但是神有特殊的律法，律法是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必须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又要在以色列人神定的那个律法下面。他的目的呢，是要把人从律法以下救出来。那很奇怪哈，因为这个律法给人家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国，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就是这个法在一个国里面，在一个家里面都是有帮助的，都是为了维持这个国的秩序或者家里的秩序，为了让这个国的国民，为了让这个家里的家人都能够更好的生活而立下来。怎么耶稣来的时候说这个生在这个童贞女下面，又要生在犹太人那个皇帝下面，还要把律法下面的人从咒诅中救出来？那他怎么救呢？哈，而且在有律法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国家说也是依法治国了。那当然了，说依法治国就表示以前不是依法治国，那这个我们不去去争论。那依法治国，他讲到说啊，有法必究，违法啊，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知法必严。意思是说，你这个人自己首先是要遵守这个法律，你遵守法律，你不犯法，否则的话你也会法律来定罪。那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每有一个人在律法以下不犯法的。那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讲这个律法，我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会从旧约一点一点给大家看到说神帮给我们律法的心意，神给我们立约的心意，立约的心意以后，他要我们活出一个怎样的生活。当我们越在这个律法下面去活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是犯法的人。那有一个人也生在律法下面，他要把所有犯法的人都追究出来，救出来。那犯法的人就一定要受法律的制裁。那神的律法说，我们犯了神的律法，那所有的制裁就是灭亡。那必须这个人生在律法下面，他又不犯法，然后他还有能力把那些犯法的人救出来，从这个咒诅中救出来。那这就是这个经句里面讲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的话，是讲到时候到了。你知道在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完的马太福音里面，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讲到一件事的时候，23节那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一节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经文。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是在耶稣诞生以前700多年写的。700多年神就预言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有一个人要从这个童女那里生出来。那我们在加拉太书刚刚读的经句是在公元以后450年左右写下来的，所以这间隔了700多年的时间。那当然耶稣是在公元前450年诞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引用这个以赛亚书700年前的预言，也就是说这个预言到了700年以后才实现。那加拉太书看这一件事的时候，他说时候满足的时候 时候到的时候耶稣才降生。那这七百年到底在等什么呢？或者说神在等什么呢？等什么条件下才叫时候满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就降生在童女玛利亚那里，但是为什么等了七百年呢？他在等什么呢？那很多人，你会听到很多讲道人都会讲说啊，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是渐渐启明，要从旧约一直启示到我们新约，看得清楚明白，那这个没有错。那也有的人会讲说耶稣诞生有很多的条件需要满足，那个时候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在那一片地区是犹太人的宗教、希腊人的文化、罗马的政治，他们讲说宗教影响最大的就是犹太教，因为很多人大家都听到犹太教。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文化是希腊文化，至少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讲希腊文，语言是通的。那政治是罗马的政治，就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所以耶稣诞生在那个时候，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升天后，那门徒信了他以后传福音，所以福音可以广传开来。很多人会这样分析说，这个那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时候满足呢？时候到呢？我不晓得哈，因为圣经没这么讲，所以我不知道，那我也不会去认同，因为圣经没这么讲，所以我也不认同。但是你这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挺不错的，因为你任何这个情形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一样，你都可以找出很特殊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也有很特殊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印证那个印证。就像很多人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印证，需要有这个印证，需要那个印证。很多的印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然后你有了这些印证以后，你发现说这个也对，那个也对，那个对，不见得。我这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圣经没有直截了当讲的，我就说 it's ok， 你可以拿去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肯定。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来找如果有年轻人的话，这是一个好例子。他就去找对象，他跟我说，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因为在网络上看了那一个对象两个人谈得不错，可是有一段时间他不来往了。然后这个传道人他就想说，我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跟我在同工，我说今天某某人会下去到你那讲道，他就给我讲了一样的事情。他说如果今天来讲道的人正好讲到婚姻，就是一个赛，那讲到婚姻以后完了以后，假如我这个晚上讲的这个姐妹，那个当然她都是主内的姐妹了，而且也都主内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姐妹也是愿意嫁给传道人姐妹，这么久不打电话以后有点闹病以后主动打电话来，这是第二个赛。如果她主动打电话来，我跟她谈说两个人离得很远，不同城市啊，非常远，她再愿意飞过来，因为这个传道人没有钱，必须姐妹出钱，她有钱飞过来，这是第三个赛。然后这三个赛都应验了，这个弟兄就来问我说，那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跟他结婚呢？我说我这个人很笨，你问我这些东西我不懂，我只知道你结婚之前好好的找你，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你要结婚的时候，虽然我跟我老婆结婚并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哈，但是我知道我做牧师的时候要跟大家辅导，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条件要满足，你下了决心，前面都要，你是信主的哈，都必须信主的，我不要找个没有信主的结婚，这不好。那你下了决心说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是至死爱他，用一个难听的话，中国人讲的难听的话就是嫁鸡随鸡，嫁狗是狗。你有了这个决心，你就可以结婚了，这个条件都满足。但是他是不是你要的，是不是神安排那个，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神没有这么告诉我，神话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圣经里有讲过一样清楚的，等你们一结婚我就知道那是神配的，因为圣经讲说神所配的人不可以负 分开。你明白我的观点吗？哈，我的观点，我希望我不拿自己的观点去判断问题，我希望拿神的问题、神的教导来看问题。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查这个赛那个赛，那未必是很肯定的东西。那当然，我跟你讲这个结果，你们说这个人结婚了没有啊？最后，他那女人来了，他也跟着去他那个城市里面，在他那个城市，我打电话说怎么样，你们谈的怎么样？他说崩了，不行了。那现在这个弟兄跟别人已经结婚了哈，所以我说这些东西你不敢肯定，因为你设的赛一个、两个、三个，未必是神给的。那我们开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就啊，时候满足也是这个那个那个，是犹太的宗教，是希腊的文化，是罗马的政治，这样婚姻可以广传开来，这不是时候满足吗？那婚姻广传开来，神要把这个婚姻广传开来，需要这些条件吗？那我也不敢下这个结论，说不敢，不要哈，因为圣经没有讲，你们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那我们都可以有这个工作伴侣、婆婆伴侣，但是我会 challenge 你，会挑战你，想一想看，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婚姻、中国的环境、婚姻是怎么传开的？那时候所有的老外这些宣教士，所有的这个宗教大师们都说，婚姻在中国已经完蛋了。你们以后去读历史的时候再去看婚姻，这次婚姻进去，我们现在婚姻在中国的传染史是第四次婚姻进到中国里面去，前面三次完了，后面第四次进去的时候，从马礼顺200年前马礼顺把婚姻带到中国里面去，后来前后几个宣教士把婚姻带了进去的时候，大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又死了。可是80年代再一看的时候，家庭教会到处都是，中国的基督徒成百倍的人数的增长，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当时在教会历史上是最艰难的时候，婚姻重开了。他是需要你的政治吗？是需要你的这个宗教吗？是需要你的文化吗？神做事凡事都能，但是我讲这些弄到现在，我们讲到说那这个时候满足是什么，我至少看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会去从圣经里面去看。他讲说时候满足，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是满足？他要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他同时又要生在一个童贞女的下面，由童贞女生出来，这两个时候满足就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他的预言，他在公元前700年前预言说，主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前没有读哈，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是针对什么样背景下讲的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原来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大卫王的时候是统一的王国，到所罗门的时候还是统一的王国，到所罗门的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堕落开始的时候，到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国就一分为二了，南边的国叫犹大国，北边的国叫以色列国。那时间再接着走，走不了多久的时候，在北国的再北边东北的方向，有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兴起来了，叫亚述国。那在北国的紧接的北边是叫亚兰国，亚兰国是个小国家，那北国也是个小国家，亚述国是一个大国家。那大国家兴起来，它一定会侵略小国家，所以大国政治哈，我们不谈这，不知道政治今天大国政治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大国兴起来一定会侵略的小国家，所以亚兰国跟北国呢，就想说我们联合在一起去抵抗这个亚述国。 那他们联合在一起去抵抗亚述国的时候，会想到我们的南边的那个小小的国家犹大国，他会怎么样呢？他如果跟我们同心一起去抵挡北国这个北边的这个亚述国，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们跟犹大国的国王，那时候的王叫亚哈斯谈，亚哈斯不同意，那这不好啊！我们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跟北边的亚述国打，南边捅我们一刀，这个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亚兰国跟北国以色列的北叫以色列国，两个联合在一起说，那我们先把这个犹大国给这个亚哈斯给他干掉，我们再立一个傀儡的国王。那这个时候呢，圣经讲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那里讲说，描述这个亚哈斯，亚哈斯的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林中的树枝啊，哈，你在那里风当没有怎么吹的时候都会动，风稍微吹一吹那就摇来摇去，心神不定的，非常不安的。大概我们都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在巨大的压力下面。那这时候神派先知，那时候的先知以赛亚，派先知对以赛亚对这个亚哈斯说，你心在摇动，但是你要镇静，你不要看到眼前的困难就害怕。以赛亚那时候发预言说，这两个北边的国家，以色列国和亚兰国，他们很快就会没掉，你不要被他们的那个威胁害怕起来。然后呢，神又让以赛亚劝告亚哈斯说，你要对神有信心。然后神对以赛亚对亚哈斯说，其实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对神有信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神有信心。然后事实上亚哈斯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相信，否则你就会灭亡。但是亚哈斯就在摇摆了摇去不信，然后神就通过以赛亚对亚哈斯说，我为了让你相信，你求一个兆头嘛，你向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意思是你不管你是多难的，你觉得多难的一个兆头，你向神求，神一定会给你显。那这跟我们自己求的那个印证的那个记号不太一样啊，因为这是先知直截了当跟亚哈斯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不是我们自己说，哎，这个兆头蛮多，这个记号蛮多，这个记号蛮多，哦，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神的旨意的根基是在话语，先知是神的话语的代言人，先知讲出来。那今天我们你们要求什么兆头，你不要来问牧师哈，牧师你给我讲一下神是哪个，有什么兆头，我不是先知，我是从圣经里来看出来，那我理解的多，我给大家讲出来。那先知他代表神的话语，那而且先知直接以赛亚，神给以赛亚说，你跟亚哈斯说，求一个兆头，或求在深处，或求在难处，意思是不管在人间有多难，完全不可能神迹，只要你求，神就会为你做成，因为神要让你确信他是神，他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你要相信我，我说的话不会错，这个两个北国的国家很快就会完了，你不要害怕，你要镇静，你要有信心。你说亚哈斯回答什么？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厉害吧？圣经有没有讲过说我们不要试探神呢？亚哈斯说，我不试探神，他不是不试探神，他正是在试探神。在神没有给我们讲的，我们用我们的记号去套神的时候，那个很可能会变成试探。但是圣经讲的清清楚楚讲的，你可以去求，你可以去信号的时候，我们不去信号的时候，那个不但不是不试探神，而是悖逆。所以亚哈斯实际上他是说，神你给我找到一边去，我就是不信你，我要用我的办法，我就是要用我的办法去做。那这个时候以赛亚，你 你看了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他这时候话语已经转到不是对亚哈斯说，而是对整个犹太国的人说，对犹太的百姓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然后他说，神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欢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大卫家可能有些很多人不知道，那神一直在预言说，哎，大卫的国会坚定下去。那神大卫的国的律法就是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是神通过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律法让他们这个国家可以建立起来，建造在以神的律法为中心的，遵照神的律法去活的这个国家里面来。那就是圣经里面讲说，以耶和华神为国的那个国是有福的，是建造的下面。可是当大卫走到所罗门，所罗门再走到后来分成两个国家，再到亚哈斯的时候，百姓王一个一个的背离神，一个一个的离开神，而且王坚定的决心说，我就是不信神。你会看到说，神的律法、神的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去遵守，而且故意去拒绝。那神就预言说，我要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神自己的儿子要下来。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人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本来是借着律法，借着约，让我们晓得神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做他的百姓。但是律法跟约不但不能够使他们活在神的这个美好的团契当中，反而使他们背离，而且一直抵挡神。那这件事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到七百年以后，其实不用走到七百年，走到三百年以后，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无法靠着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有四百年，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有四百年的沉默，两百年四百年忘了，可能两百年沉默，四百年的沉默时间。对，因为最后一本书公元前四百年就好，四百年的沉默的时间，神没有说话。那到了新约以后，如果你还记得我讲过，到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保罗看以色列人看的时候说，以色列人约律法礼仪都是他们的，可是他们却无法遵守神的律法跟礼仪，好像有一种趋势，就是走向灭亡的趋势，是这些律法约礼仪都无法挡住的，好像到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使以色列人回头，可以使全世界人回头悔改的时候，神要自己做一件事情，神的时候要满足了，要让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下面，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所以保罗在看这段的时候，他说律法成了我们训门的师傅，时间一定要走，走了这么久，让我们看到，这就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很多人成为信主、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中间前面也是要经过很多的时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后，我们说我能走到尽头了，才愿意打开心，主啊，我接受你，我接受你。这个好像律法也走到尽头的时候，那这里。虽然我有点强扭哈，但是我毕竟还是照着这个圣经给我的感动，我相信这也是神自己要感动我，我愿意把这个讲出来。在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出来，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他没有能力救我们，除非神自己儿子来救我们。但是仅仅是这个条件满足吗？我觉得还有一个条件满足，就是这个女人要生在女人的手下。那这时候就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你知道玛利亚跟约瑟都是 哪里人呢、啊？叫拿撒勒啊，拿撒勒可能是一个小村庄。拿撒勒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当有一次耶稣的一个门徒对，哎呀，我这记性不行了，在约翰福音的就对拿但业讲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那个救主了，那个救主是从拿撒勒来的。那拿但业就说：“拿撒勒那个小地方还能出什么人物啊？”拿撒勒什么时候出过先知、啊、你就想过哈、啊，那个以色列本来就不大的地方，那拿撒勒那个村庄更是糟糕的不行。意思你就今天好像想你这个人要当官的，你应该从北京出来才可以哈、啊、你从这个福建农村那个小破山村里面出来也当官的，这很少见，这是开玩笑。不过拿撒勒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很小的城市，没人听说过的。那拿撒勒里面呢，这里有一对夫妻，一个叫约瑟，一个叫玛利亚，他们两个人订婚了，还没有结婚。犹太人的规矩是订婚了就算是夫妻了，所以他们叫丈夫和妻子。但是订婚了以后要有一年的时间不要住，还没要有一年的分开的时间，然后才住在一起。我很多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让我可以自己跟他联系上去，因为我发现我的老家里面也有这种传统。现在没有了，现在全乱了。40多年前在我的老家那里去，我们发现说也是有个媒人啊还是怎么样，我订婚以后订婚了以后这两个人是不可以住在一起的，也要订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那男方的女方的那个父母呢会常常过年过节的时候到男方的父母，因为女的比较结婚之前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都是男方的父母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就要到那个女方家里面去给这个女方一点钱啊干什么，但是他们不住在一起了，然后结婚那天才去迎娶回来啊、这个那个抬轿子的迎娶的这个结婚那个仪式非常的隆重。我有时候想到这个，看到这个说我现在跟中国的情形也一样，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结婚，所以必须有一年的时间，虽然称为夫妻了，而且如果这个婚约断掉的话也必须通过离婚的手续才能断掉，所以他们虽然是夫妻却没有住在一起。那在这个的时候玛利亚怀了孕，是她还是童贞女的时候怀了孕。那这个是在拿撒勒这么小小的一个村庄，我想如果在中国，我那个时候40多年前的那个小农村里面出现这种事情，那脸会丢尽了，那个女的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也许都知道，我1979年受洗，受洗完后被抓去批斗，但是受洗的第二天那个传道人就被抓住了，传道人被抓住的时候第二天他就沿着我们那个农村里面唯一的一条小道沿街游行，他挂了一个牌子，他的牌子上面是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牌子挂着沿街游斗。与他一起批斗的还有一个女人，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婊子。那时候我很小，我不懂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想说这个传道人跟这个两个人一起批斗。后来我呢就明白，就是说你在农村那个年代你离婚都会让人笑死掉，你如果有未婚你先孕，你是面临是怎样大的压力。玛利亚难道不知道这个面临的压力，面临的逼迫，面临的羞辱吗？那马太福音没有写，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唯一的问的说怎么可能，我是一个处女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怀孕？但是天使说神有这个能力，神的圣灵，神的大能因庇你，你就会成就。那玛利亚圣经里面没有讲过她心里的挣扎，但是她却圣经里面却讲了一句话，玛利亚自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玛利亚那个时候有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我怀孕了以后怎么办，谁来保护我， 我已经订婚的这个丈夫怎么误解我，我怎么被羞辱，而且根据犹太人的法律，如果是淫乱生的，淫乱的人还要被石头打死。这些好，我们都可以去猜测，合理的推测，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但是我们不敢下结论，可是我们可以下结论的就是，玛利亚她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意思是说她下了决心，不论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她愿意顺服神，她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女人，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女人，我们也不知道她有多少学问，受过多少教育，这样的一个女人，我不知道神是不是一直等，一直等，说好了，这个女人乐意了，这个女人 ready 了，时候到了。那光这个女人还不够，神是不是还要再等她的丈夫？你看约瑟，圣经里面描述哈，约瑟大概这里出现过以后，就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就不出现了，就这么短短的出现一下。约瑟说，圣经讲说，约瑟是怎么样？是一个义人。义人并不表示他是无罪的完人，而是他知道律法，去按照律法去遵行的人。你很有意思哈，我前面讲说他这个神要等到他那个时候满足，把他儿子生在律法下面。我们也讲说大卫家一直有律法，可是这律法不但不能使他们悔改过神的生活，反而使他们越来越悖逆。可是这里面，在这小小的个村庄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约瑟是个木匠，他居然是个义人，就居然要遵行神的律法。那既然要遵行神的律法，就按神的律法去办事。神的律法会告诉他说，那这个妻子的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你的，那很自然你按照神的律法来做的话，就必须解除婚约，这个夫妻就要断掉。可是这个遵行律法的约瑟呢，他不但遵行律法，他还有一样很好的，很让我们佩服的品格，他就非常有怜悯的心，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而要暗暗的把她休掉。这件事至少我在中国农村找不到，或者在我那个农村里面绝对找不到。不但要休了她，你的嫁妆，我所有给你的钱都要给我吐出来。今天中国到处都是这样子，你看啊，你现在看到处都这样子，还有这样一个平平缓缓的人，愿意为对方犯的错误，因为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犯的错误，去包含他，去怜悯他。而且往往遵行律法的人是很难有同情心的。这里为什么看到在耶稣那个年代里面那些法利赛人，他表面上都是遵行律法，但他心里面没有怜悯的心，他把的律法怨在别人的身上，律法从来不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都是自以为意。神，当耶稣指责他们说自以为意，他对别人要求很严，对自己很宽容。那我们往往看到的另外一样现象，就是对人很宽容的人呢，他也没有界限，也不遵守律法。所以这个约瑟非常的不简单的一个人，约瑟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同时又有怜悯心肠的人，他会真正的把那个对人的爱行出来。玛利亚是他所爱的，他的心愿是他要暗暗的把他羞辱掉。然后呢，这个正在想的时候，天使向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将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因她要将她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做常不常做梦，我是常常做梦的一个人。当然我的名字 并不是因为约瑟的爸爸，约瑟的爸爸叫雅各，约瑟爸爸雅各，你在圣经里面看他是常常做梦的人，我怀疑约瑟是从他那继承下来的。约瑟是一个常常做梦的人，梦很多事，雅各先做的，对不对？雅各先在逃离他哥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躺在一个石头上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一个天梯。后来约瑟常常做梦，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问你，你如果常常做梦的话，你会信梦里面的东西吗？那梦的东西就跟我们平常设的记号一样哈，你更要拿神的话去对照它，要不然这个梦的东西实在是太更是离谱哈。那而且我们也承认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为什么天使跟约瑟讲呢？天使是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约瑟就信了。约瑟是真懂神的话的人，我只能这样推测，因为他说这个儿子，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不要取名叫耶稣？因为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你去常常看旧约，我希望我明年我只是有个大概的想法，我希望明年能够花半年的时间把旧约整个大纲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去看旧约的时候，旧约里面一直在盼望，我们能在这个神颁布给我们的律法里面，我们也晓得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活不出来，不但活不出来，我们是在这个罪捆绑中，旧约中一直在盼望那一个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要来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一直在盼望。所以当天使讲这样话的时候，这个盼望，这个弥赛亚要从玛利亚那里生出来，至少有神的话语在那里印证他。然后我相信还有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也会有一些沟通，那玛利亚也告诉他说，我这个怀孕是从圣灵那里来的。约瑟对玛利亚也比较信任，约瑟对神的话语有了解，像所有人一样盼望弥赛亚会到来。而且我自己在相信哈，那这个我的相信啊，这22节跟23节，他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的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前讲的这个先知的话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公元前700多年讲的先知的话。那这个应验的话不是天使讲出来的，因为你看圣经的话，天使讲的话是在引号里面，就是在引号外面。这是马太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圣灵感动下面说出来说，这件事就是要应验旧约里面的先知的话。那我个人也相信，不仅是马太引用这个，当天使讲完那一段话的时候，约瑟也想起了以赛亚书里面的话。那这个是我个人的conviction。所以约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的话，那天使给他做的梦是应验了神的话，他同时也相信玛利亚的话，所以他就单纯的凭着信心去接受。在这里写着说，然后约瑟醒了就起来，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那原来妻子怀孕的时候，约瑟如果否认，那责任全部都在妻子那里，那现在约瑟把她娶过来，责任全部担当在丈夫的身上，不会有人去指责这个女的，而是说你这个男的没有结婚就先生孩子，你知道吗？责任会转移到这个丈夫的身上，这个是对我们所有做丈夫的要求。做丈夫的 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做丈夫的是头，就是担当责任的头，而不是推卸责任的头。那我可能没有做得好，但是确实神对我们的要求。这个约瑟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把整个家庭的责任担当过来，因为以后再骂他的时候，再辱骂他的时候，他全部担当过来。所以在人的眼中，这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过的夫妻，甚至人都看不起约瑟，不过是木匠，玛利亚甚至都没有提他什么，大概是家庭的祝福。而且在那个地方生长的话，变成那么小小的村庄，变成更会侮辱他。所以当有人讲说，耶稣居然会是那个弥赛亚，耶稣自己家乡的人怎么样，就看不起他，怎么可能嘛？我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你木匠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而且你的兄弟姐妹又在这里，有谁相信你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再有时间去想一想，他们是拿撒勒人，可是耶稣却生在伯利恒，伯利恒离拿撒勒还非常的远，拿撒勒可以说是当时的北国的地方，以色列国，伯利恒是犹大国。那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了，原来是统一的王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后来到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都没有了，都是罗马统治以下的殖民地。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却是拿撒勒确实属于北国，伯利恒确实属于南国。那从北边到南边去的时候，它中间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城市，撒玛利亚地区。可是撒玛利亚地区因为历史的原因，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的混血民族，以色列人又看不起他，所以当他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时候，不能直接经过撒玛利亚，他要绕过撒玛利亚。那你去看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他们必须沿着约旦河走，沿着约旦河走，走到耶利哥，耶利哥然后再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伯利恒。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是约旦河的河谷，一个是锡安山的山顶。约旦河的河谷比地中海的海平面还低，锡安山山顶非常高，而且玛利亚身孕已重了，那条路从耶利哥上到耶路撒冷，耶稣有讲过一个故事，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讲到的时候，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条路，耶稣在出生之前，他的妈妈要在肚子里面跟他的爸爸一起走那条路，那条路是非常危险的路，强盗出没的路。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那个其中的犹太人就在那里被人打得半死。你想一想看，这一对平凡的夫妻冒着这么多的羞辱、委屈、苦难，而且约瑟这样克服他的妻子生育已重哈，要走这条路到了伯利恒，然后到那里说没有旅馆，孩子生下来。当然很多东西是我加进去的，但是你我家庭也是没有根据的。我就说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夫妻如此同甘共苦，如此同甘共苦，为了不是你的一样的事情，而且是认定的是神的事情，是神的救恩，把自己的一切都摆上来。所以神说时候到了，机智时候到了，他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我不知道神等了700年是不是在等这两个人。当然我的神学思想告诉我们，神在等这件事的时候，神一定也在做这个事，神不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哈。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神看重的是这样一对愿意为他摆上的夫妻， 而且苦难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耶稣在这个地上来这里受了苦难，很多的苦难，他的父母跟着受，不但他父母跟着受，而且他的门徒也跟着受，而且到今天历世历代的人还在跟着受。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圣诞节，如果耶稣第一次来是圣诞节的话，圣经里面允许说耶稣还会第二次来。那神为什么2000年了他还不来？我的儿子常常问我说，爸爸，神早点来嘛，早点来就完事了嘛，就我觉得这很多很多的痛苦，这个他特别是他的东西被人偷了以后，那痛苦，哎呀，他说好多痛苦，早点来，我也无法回答他。但是我想通过我这个讲的话，我在想神的时候什么时候到，神是不是也在等有这样的人，像约瑟像玛利亚这样为了神的缘故自己受苦完全摆上的夫妻，照着神教导去说。那我讲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约翰看在异象中看到说，神在祭坛下面，神的祭坛下面有好多被杀的为主做见证被杀的人灵魂在一起呼求神说，神啊，你还不赶紧让这个最后的时间到吗？你还在等什么呢？神跟他讲说，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像神觉得今天有很多人可以上天堂，有很多人可以在跟他在一起，他觉得不够，他是不是在等那些为了他不要命的人，为了他把一切都摆上的人，那样的人来跟从他，那样的人满了以后时候也就到了，他也就来了。那你愿意吗？难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仅仅是我们到了现在中年，有车子工作房子妻子儿子绿卡什么都有了，那自我实现了，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吗？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的意义吗？有很多人说我不能来这个世界上白来一趟，那什么叫不是白来一趟？是人看了你都觉得好才是不白来一趟，还是真的神见到你见到神的面的时候，神跟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人，像玛利亚约瑟这样的这样平凡的父亲，在人看来毫无了不起的地方的东西，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有这么重要的作用。神在等待你，愿意这样为他等待吗？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向你祈求，你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些挑战，也常常给我们一些激励。主啊，我们想到要为有可能会受这样那样的苦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害怕，但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坚定，我们更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过是在地上做客旅，我们有一天要回到你永恒的家里头去，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欢喜快乐。所以主啊，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像诗人也讲说，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哦主啊你会让我去做这样事那样事的时候，主啊我们祈求你，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来信靠你，而且我们也祈求你照着我们能有的来加给我们，不是照着我们没有的，也是你照着我们有的信心，那一点一点的信心，你说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你按着你我们的信心量给我们。但是我们也祈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